迎收听
听老小姐的话。
日本怦然心动整理术的收纳专家说过，用心动的标准来决定物品的去留，只留下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剩下的请全部毅然决然的丢掉吧。轰动你真的吗？可以把老公丢掉吗？我们真的把东西丢掉，家里就能变干净。把杂物放进收纳盒，下次我真的还能找得到。到底要怎么提起勇气开始做整理，还要一口气就做完大扫除，不把自己累死掉？今天老小请
老小姐，
今天老小姐有请，不只是亚洲首位取得美国专业整理师协会居家整理专家资格，更是室内设计师与作家的 Philips 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无痛居家整理学。欢迎老师。
欢迎欢迎，
我是 Philips， 三位主持人好。
不好意思，开头介绍太长。
老师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未成年哦。
对啊。
老师你几岁？这个问题有礼貌吗？
我今年要满52了。
老师你声音听起来只有12欸。
没，外表也不像欸，我有吓到欸。
你本人也好少女感哦。
感谢。
怎么这么可爱啊？
而且我觉得你好厉害，是你不止你竟然是室内设计师又会居家整理。
欸，真的，我觉得室内设计师最好都能学会居家整理。
对啊，
我们每次把房子装修完，交给屋主
不实用啊。
没有，通常交给屋主之后就会被毁容了嘛。
对，
我们其实应该要同时教导屋主
怎么整理。
很棒欸，对，这个idea还不错。
我知道居家整理师是近年很热门的行业，因为但是我觉得像收纳整理这种事情，我觉得真的找100个人都找不到5个人敢说自己超会整理。
真的，这太难了。
而且我觉得要整理的好又有居家美感，这是更难的一件事。所以我想请问老师是怎么发现自己既会整理又有美学的天分呢？
欸，我觉得我以前房子也蛮乱的。欸，我真的是受到后天的冲击我才开始学。
什么样的冲击？
就是以前就是东西很乱，但至少我可以把它收拾，应该说东西很多但是我会把它收拾整齐。但它就是多，它看起来就是很阿杂。就算你弄整齐它还是阿杂的状态。后来是因为我妈妈过世，那我妈妈她其实在生前有一些囤积的行为。所以她过世之后我就继承了一整座的遗物山。然后你又不能就是随便把它丢掉，因为每样东西都大概会有一些情感上的羁绊。比如说你看过它使用，你知道它喜爱，所以不能乱丢。所以我就把它的遗物全部搬回我家，慢慢整理，就整了快5年。超级多，所以我慢慢的整理，就是梳理那些东西，就整理了快5年。
哇塞。
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说，欸，其实人真的不需要太多东西。尤其是你
因为你整理了5年。
对，
我的心得就是不要再买了。
因为应该说棺材装的是死人不是老人。你不知道就是意外什么时候会到。那自己有这么多的物品，你什么时候会变成忽然就变遗物，需要别人来替你打理。那个其实是还蛮折磨人的。尤其是你很挚爱的家人离开你，光是整理他的物品你可能会就是
我就整个把它丢掉啊。
对啊，你不怕它里面藏了什么钻石什么的？
没有，
还是要一个一个看
好吧。因为就是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我看的东西很难过，我就整个把它丢掉。
他搞不好里面有什么地契耶？
地契，
地契现在可能在申请
了，好
不好？不是一张纸，是不是？
对啊，
你连续剧看太多了。
对啊，
而且这衣服里面会有钻石。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做不到直接把它丢掉，所以我就把它房子处理掉，我就把东西都搬回家慢慢整理。那我就后来发现
就会很难过，对不对？
很难过，一边整理一边难过。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其实针对自己的物品我应该做减量
啊。所以我是这样子开始，
是因为妈妈的那个遗物造成我极大的冲击，后来我就开始减量。我后来减量到剩下原来的5%。
很棒耶。这样超多耶。
我等于扔掉了95%的东西。
你自己本人的也这么做？
我自己的。
那你的消费习惯有因此改变吗？
有，后来基本上就能够做到精准购买。因为以前东西很多的时候你会找不到。
对，
你会重复购买很多东西。可是在你丢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认识自己。觉得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后来就很少有冲动购物这样的行为。也不会再买很多的备品。
哦，对，因为我们也我觉得
不会囤货啦。
我觉得备品很容易过期。
对
对，
而且很占空间。
对，非常又重。
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有一点点就是 买真的买很少东西，但是我还是不会整理它。
就是你，可是你家算整齐的呀。
而且我觉得老师现在是不是因为现在有社群媒体，大家多少会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家，
对、
哦，所以就变得比较会需要整理。
哎、嗯欸，尤其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要在网、啊、都要在家里开线上会议，那个背景很乱的时候、哦，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欸，好像该整理了。
对对对
对。
所以老师觉得整理东西真的是可以透过学习而进步的。
当然，因为其实大家都没有学过整理，不是吗？小时候爸妈都会叫你去收拾房间，
然后不知道怎么进去。
收拾，但其实收拾就只是把东西放整齐，那实际上的整理一定包括过滤这个阶段。嗯，对
哦，过滤，因为我会把它放整齐，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哦，然后或者是我会以为，我下次要用的时候我没找到嘛，我就又再去买，
就以为你没有，但其实被收在某个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东西只要收好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它、欸。为什么会这样子
哦？
大家大家有这个困扰吧？
我没有哎、欸，
我没有哎、欸，我第一次听到哎、欸。东西收好以后为什么会找不到？不是收好以后更好找吗？
对，为什么、啊？
因为说整理跟收拾是两件事情，嗯，不一样。嗯，所以像我们真的经过整理、经过过滤、筛选、取舍之后、嗯、你一个萝卜一个坑、嗯、你不可能找不到它的。
老师，所以你会在收纳盒外面贴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自己不会，
你不是这样，
客户会，
客户会、嗯、
对，他们可能还是会忘记里面有什么，所以他们会、
啊、
我都会带着标签机，哦，我就都帮他们贴好好的。
很有趣哦。
好，老师说可以透过学习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看到底要怎么学。
老师，你教过最小的学生，
你想要他教你女儿是不是？
对，你怎么知道客户几岁可以开始学收纳呀？
我自己没有教过小朋友，但是多半外、哦、国外的书，那些专家写的书、嗯、大概两岁就可以，
两岁就可以会、
哦、对啦，收自己的玩具。
因为我觉得像我每次叫小像老师说，你叫小孩去收拾，他就是把这个东西换一个地方摆、嗯、可是他不会有过滤的阶段，他不会有想要淘汰的东西，这是我最痛苦的。
他们不喜欢丢东西、啊、
不喜欢淘汰啊，
越烂他越喜欢。
我最喜欢淘汰的东西，
我
也是，可是我就会觉得他为什么不会想要淘汰，
他舍不得，他会从垃圾桶把它捡回来。
所以有什么方法，譬如说那你遇到比较成年的客户，他有淘汰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他突破那个？
应该是说我们在实际上开始整理之前，会先做一些沟通跟心理建设、嗯嗯。我们一定会先问说，你今天找我来，你是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嗯、你希望完成什么样的画面、嗯？我们朝那个目标去前进、嗯，而不是说我们一来就先
就狂丢
乱丢、嗯嗯。不是的，你整理是为了达到之后那个整理的目标，你在那里做你想做的事情，嗯，所以是朝着那个目标去做。
那这样就完了，小孩没有目标，他没有想要变干净。
我之前倒是有请我的客户针对他的小朋友们去做、
哦、
做问卷，哦，就是小小的，就是说，你期待活，你期待你的，比如说你期待你的儿童房，或你期待你游戏的地方是长什么样子？嗯嗯、哦，实际上就是。大人都会先入为主先设计儿童房或游戏室，
也是也是，
但是当你实际上问小孩之后，你会发现答案
是不
太一样。后来他们问了一轮之后，发现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希望在空无一物的地方玩，他们希望有
想要有空间、
嗯、而不是旁边有很多的玩具柜啊、
okay,
玩具柜啊，
是这样。
对，
我以为他们喜欢在地上都是玩具的地方玩，
他
因为他先有空间才有地方放
他
玩具、啊、
因为他们都会把地上放满了玩具，
就是大的地方
一定要是先空了他才能放满，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向往就是空
一块空地、
一块空地、嗯、对
OK 好，所以问他们，
其实大人想要也会想要就是很干净啊，一块
空
地我也会觉得
比较好，
蛮舒服的。
像我会开始必须整理东西是结完婚以后嘛，因为我老公是很爱整理的人、哦嗯、那他也是第一个告诉我必须断舍离这个观念的人、嗯、但我发现呢，他很想要丢我的东西，我也很想要丢他的
东
西、
哦、对，都会先想要丢对方的，
就会吵架所以呢，断舍离真的是一个最棒的整理技巧嘛？为什么我们买的时候欠缺思考，丢掉的时候又觉得哎、欸，好像有点浪费，但是丢完之后就发现哎、欸，那个东西我好像要用到了、欸我看到 Philips 最近在知识卫星上面开了整理学的这个课程，然后里面有提到说整理不等于丢东西，那到底整理的第一步啊怎么样迈开才对呢？
应该说我会觉得如果你空间条件够，你有管理物品的能力、嗯、你不用一定要丢东西啊、嗯、问题就是大部分人就是空间不够又没有管理能力嘛，
对，
所以你还是得丢啊，
对
对啊，不然你家就爆炸了嘛，
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就是需要学的部分、啊、
我觉得大家是心里那个过不去，会觉得丢东西很浪费，嗯，比如说家长就是 我们那个比较老一辈的会一直捡东西，就是觉得丢东西，还有他们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可能还用得到
哦。而且我也好受不了人把所有的外盒都留着，为什么要留外盒啊？
我自己遇到的很多是都是先生会留外盒，比如说三 C， 他们会想说用个
要卖掉、
啊、全湿拿去卖，
对，没有外盒卖不掉，
没有
卖得掉，卖得掉，
还是比较不好一点
而已，因为我都没有外盒。但卖得掉，
卖得掉，但钱比较少。
但是你现在那东西放在你家，它的房那个占的空间，房租多少钱？
有的人是每一个保养品的外盒，还有鞋盒，
连那个都不丢。
然后
那个我在柜上就丢了。
除湿机什么的盒子、
啊，除湿机那很大一个哎、欸，
他好像总觉得他还可以把它装回去，还是
要干嘛？
就是搬家的时候方便
哦，搬 对搬家的时候方便，
是为了搬家。
什么时候搬？很久才会搬一次家、
哦。那真的就是想法，
对啊，
要先改。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应该说大家的价值观跟需求点都不一样。像很多长辈，他其实他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被他一生打拼的物品包围。
包围，对。
尤其是他老了之后，他没有生财能力了，那些
物品他就觉得丢东西更浪费。
对。
他们还会去捡东西，
他会捡东西来表示他还有生产，还有卖回东西的能力，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囤积或拾荒的行为。所以每个人其实
他们不是缺钱，
他不是
会去捡东西，
但是那个可以带给他满足感，表示我还有为这个家庭做贡献，我还有带物资回来。所以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蛮有趣的。
那像我觉得，如果自己不会整理，就算了。那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或是你一起住的人，他的整理的
习惯
很差的话，老师有遇到这个问题，
有其实
要怎么沟通会比较好？
应该说我会教大家很多整理的技巧，但是通常最后会卡关都是因为家人，比如说
不愿意配合，
家人不愿意配合，或者是你已经整理完毕了，东西还堆在门口，还没拿去丢，他就捡回来了。
对，有小孩超容易这样子的、啊。
对，
所以当然我们在讲整理这件事情，你实际上开始，比如说刚刚讲的，你要先理清你的价值观，你要先想好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些都准备动作都做完之后，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猪队友支开啊。
所以我都半夜啊丢垃圾都要跟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的半夜丢。
哎，最恐怖就是有时候他们还突然想到，对啊，
对，小孩好容易哦，他会突然想到就一直跟你要，然后他就知道我都把东西丢掉，他都一直说妈妈你很喜欢丢东西耶。
这要怎么？我也不想让他们这样有阴影。
对啊，
哎，我都威胁他们呢，我是说你这些东西没有收进去里面的话，我等一下走出来是看。看到我就丢，
我也是这样讲。可是他们真的是，
我还是就我就丢哎、欸。
对，但是还是这样啊，他们还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目前最难面对、最难对抗的是小孩。
对、
欸，我觉得看老师的这个书是不是的课程是不是连办公室收纳也会很有帮助啊？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的个人物品里面也包括一个环节，就是整理工作区域，所以那个东西你可以直接移植到你的办公桌上。
办公桌跟厨房都很难，
好难，办公桌是很难。你知道我们公司堆了一堆，就是那个会计师说不能丢掉十年的
账
务，
对。
对，然后就要收在箱子里面。
对，
那其实根本头脑都没有，这不要说十年，
可是那个被查账
什么时候要用啊？
有的时候会被查，你就需要有那些东西。
但就是真的从头到查账，他都查今年跟去年啊，都不会查到是不是？但是他就是会跟你说，你就是要保留
留十年
、哦，然后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好痛苦。
那个就是政府要求，
对啦，
但是那种东西你其实平常用不着的，你可以放在迷你仓，
对，
你让它远离你的视线。
对，
也对，迷你仓也是个很好的。
我也有一个迷你仓，哎，
里面都放什么？
圣诞树跟椅子。
哦，对，圣诞树也很难收。
但是你知道，我本来就是想说我要省钱，因为我每年都买一棵真树，要10000多。然后我想说，好，我买那个
树
家的树，
结果要放迷你仓。
对，迷你仓一年也是10000多。
不止圣诞树，还有别的东西吧？
就行李箱、椅子，对了，就尽量放。我觉得迷你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自己觉得，个人居家物品就不要用到迷你仓，因为你会用到迷你仓，表示你其实很少去关注它，你也使用频率很低。但是像刚刚那个是办公室，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不能丢，
你不能
丢，规定你不能丢，所以你又不想，比如说你的办公室是在一个黄金区域，
对，
然后
把它变成堆
东西的，那不如你堆到荒郊野外
的。真
的
是这样子，
对。
而且啊，一旦有堆这个行为出来啊，
就会一直堆，一直堆。
对，没完没了，
我同事就开始也会堆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
对，我觉得办公室乱起来真的也很可怕，
因为杂物会吸引杂物
啊，好可怕。
废物也会吸引废物。
在讲谁呢？
欸，那我想要问老师啊，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很多的整理的方式都是受了日系的居家品牌，还有就是之前有很多日本的整理大师的书籍来影响。嗯，那我看他们都会很喜欢说，收纳盒很重要，从厨房啊、书房啊、浴室啊到卧室啊，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收纳小物。嗯，但我更常遇到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东西放进去我就忘掉了，我下次还是找不到。厨房的食物过期，然后文具呢？欸，小刀买了再买，剪刀买了再买，哦，
美工刀才是真的。
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大家的问题，还是收纳盒的问题？
应该是说，像我都会跟学员讲，你其实收纳盒一定是最后一关才买，你一定是先减量之后再试最后剩下的数量才去购买收纳盒。但是很多人不解的时候，他会先买好，
对，
就会发现你买多或买少或买大或买小，你一定会买错。所以你是先经过过滤取舍的步骤之后，最后才试那个量去买收纳盒。那收纳盒的好处是说，比方说你有一些比较深的层板，你后面会拿不着，
对，
所以你用收纳盒你拉出来，你方便取用，你就比较不会忘记最内
里面放
的最内处有什么东西。或者是如果你是开放式的收纳，你全部都陈列出来，其实瓶瓶罐罐各种颜色花花绿很丑，所以你用一个素雅的外框去把内部比较缤纷的东西包起来，
对，
它看起来视觉上的噪音会降低很多。所以其实收纳盒一定是最后再买，然后它的功用其实是为了方便拿取以及让视觉上的那个噪音可以降低，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很多人就是放进去会找不着，
对啊，
所以是因为像针对食品的部分，比如说你在食品的干货区，你可能因为东西很多，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完全都找不着，你其实拉出来一看就知道，对不对？
对。
但如果还是找不着，你可以做一个食物的库存表，粘在那个柜门的内侧，这样比较容易管理啦。
库存表这个方式不错。
那至于像文具什么之类的，其实我真的觉得说你当你东西都剪到只有一个的时候，你不能找不到。
没错。
比如说很多人会有好几把剪刀，
对，
你就留最好用的那一把，
对，
你的美工刀留最利的那一把，你的胶台拿最容易截断的那一个，就是你留下最好用的那一个。那你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怎么可能找不到呢？对啊。
这样想一想，我就觉得小孩，我现在想要小孩的柜子，觉得真的好多东西，
很阿杂，对不
对？
对
啊，好多东西哦。对啊，真的好难哦，
很难，我也觉得。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你就是用不要用不透明的，你可以用半透明或是透明的，只是它的视觉噪音会高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
视觉噪音哦，
对，真的蛮多问题都是出在视觉噪音的。
因为有些人啊，他会PO出来他整理好的东西，
对，
但是他PO出来就是，比如说我有看那个家里很多小孩，
我好爱看那个收纳影片哦。
对，但是有时候看到你学的字有收跟没收一样啊，因为就是整面啊，
它就是很整齐的杂物，
对，然后他就把那些东西就透明盒啊，
对，
他就把那些东西就放进去啊，但是你看起来还是觉得很乱啊，
就
什么颜
色
都有啊，
太多。
还有就是像我的整理啊，打扫阿姨来的时候，他会帮我把那个台面上面的东西全部站起来，然后摆好，就好像看起来很整齐，
但其实、就
是、但是下一秒我用完它就乱了。
对啊，
这就是无效的收纳，对不
对？
对，
真的，
那个就是收拾而已。
哦，收
拾跟收
拾。
那所以说，像碰到那个收纳盒，其实如果你一定是装进去就会忘记什么。里面有什么内容物，那你就可以，比如说我觉得透明不太好，就是你至少半透明，让它有一点朦胧嘛，就是至少里面的东西不会看起来太乱，或者你就是真的买不透明的，然后用标签机去标示这一摞里面是什么
东
西。
那老师你会变成收纳大师，你会变每天要花多少时间来整理吗？还是只要
久久一次？
对，整理好之后其实只要有固定的
维持
好习惯就可以维持了。
我就是每天早上就只有吸地板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东西基本上一回家就会全部一个萝卜一个坑塞进去就结束了，所以我所有的台面都是净空的。我基本上早上起床之后也只是把棉被铺平，就这样子而已。
好向往哦，
台面都是净空的，你一个人住吗？
对啊，
我一个人住可能也做不到齁。
对啊，就是难免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对，有一些杂物什么的。
哦，然后我还有听说过就是顺手这件事情，
啊，
也是从另外一个就是收纳老师那边听来的。他说呢，顺手呢是收纳整理的诀窍。他说如果呢你从进门要放什么东西，然后出去的时候要拿什么东西，把那个收纳的空间跟路径设计好，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弄乱这个 家。嗯嗯嗯，那因为 Felix 也是室内设计师，然后又是收纳师，你觉得这个顺手这件事，我们要在怎么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基本上就好，假设我们以玄关为例子好了，
对，
玄关就是一个我称之为机能点，那你会发生相当多的动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机能点。那我们可以先试想，我们今天在玄关会做出哪些动作？
脱鞋，
做哪些事情？
放钥匙，
从进门脱鞋、脱帽子、脱外套、放雨伞、放安全帽、放钥匙、放邮件、放包裹，
对，
一大堆，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出门，我们会戴
口罩。
哦，对，还有口罩，然后会带，比如说我们会喷酒精，好，我们可能会带菜篮车、带购物袋、带宠物牵绳，
对，
可能公园的小朋友的公园玩具，
对，
或者是一些什么简便器，然后甚至可能有行李箱或者是球具，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发生在那个地方，所以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一个萝卜一个
柜子，那边就要做柜子，
对，所以。这些柜子，比如说你今天是做柜子，你可以全部都把所有的机能都考量进去，但是说你没有这些预算去做柜子，
对，
你就必须要用一些活动的收纳工具来完成这所有的机能，比方说你至少有鞋柜，你要有巫衣柜，
对，巫衣柜好重要哦，
巫衣柜是什么？
脏衣服柜，
装哦哦，脏一次
还没要洗
的
衣服，
它不就是叠沙发上吗？
丢在沙发上，
还有一个柜啊，
对，要可以挂挂上去的地方。
穿过的外套或是那些才穿了一次的毛衣或牛仔裤，你没有想要洗，但是你又不想挂回去衣柜，跟干净的衣服混在一块。
对，
但是你没有地方挂，你一定是披在椅背上，
对，
餐桌
上，
对，
挂在健身车把手上，
对，健身车把手非常好用。
所以就是因为它缺乏一个家，所以它才会乱在其他地方。所以这些会一开始就被拖在玄关的东西，你就要在玄关有一个机能，让它去挂，让它去装，让它去收。所以当每个东西都有它的去。去向的时候，它自然就不会乱掉了。
而且也有很多人说什么，家里要整洁，就是要留一瓶，不管怎样要留一瓶做一个储藏室。但储藏室的方法，老师，你觉得储藏室要怎么样设计是比较实用的？
储藏室基本上，
如果只是一个洞，是不是很容易随便乱塞，然后很难找出东西来？
储藏室基本上一定是垂直收纳嘛，所以它里面一定是要有层架的。
一定要有层架，
然后你至少要留一个。开门的那个回旋半径，然后你要有人可以站的地方啊，所以这是最基本。可是大家都常常把那个储藏间堆到门都打不开，
打不开
都是
对。
然后储藏室的那个层架也有一个考量点，就是说你地离地至少要75到80公分，这样你才好把那个什么除湿机啦，然后过。非当季的那些东西，那些电器或者是行李箱
电风扇
啊，
推进去的，就最下层你至少要可以让这些东西都塞进去，所以最下层比较高。那上面那些层你可能都是放一些备品或者季节性的东西，那上面那几层可能就20-30公分就好了。所以它有一定的。
高度
去做考量，
对，我也觉得储藏室好重要。
对，
我们新家也是
一定要放那个行李箱、电风扇的。
还有每次去 Costco 买回来，比如说买卫生纸，
很大包，
很大一包，你就是要塞进去啊。厨房纸巾一大包再放进去。
对，可是，一般没有考量到这一点的，我后来因为我去过很多人家，他们卫生纸都会放在餐桌下面
啊，餐桌下面不就很明显吗？
对啊，所以最后他们。吃饭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脚放进餐桌下面，所以最后他们就会在电视机前面吃。
怎么这么好笑？
最后餐桌就会变成是一个置物平台。
哇，对，而且好像有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很常在
餐桌写功课，
所以餐桌上也会堆了很多小朋友的东西。
对。铅笔盒什么的，一大堆。
真的，我觉得有小孩的妈妈就是一定要来买这个课啊，不然
对啊，
而且要逼小孩一起看，来要来看电视咯，你现在可以看一个小时的电视，
但是只能看这个。
小孩子还蛮爱看这个的，
真的，我觉得是哦。
之前的小朋友他们很乐于，因为整理有四个步骤，就是集中、过滤、分类跟收纳。那集中这一块，他们其实很乐意，去帮妈妈把所有的可以
找
的袜子都找出来，我集中，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游戏，他觉得很好。
很好玩啊！我还想问老师一个，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非常难的收纳点就是衣橱。衣橱老师有什么意见？
衣橱就是一样啊，就是因为
要淘汰。
淘汰是最重要的，
是你的空间条件来决定你能装多少。
真的，
比如说你的衣橱就是这么小，那假设我们用加法去做解决，你是不是旁边开始堆活动的吊椅杆？
对，
整理箱
就会很丑。
那你叫装修美都美坏，就旁边一堆塑胶整理箱不能看嘛。所以你一定是先试你现有的收纳量，去把衣服捡到可以装进去，而且是有余裕的状态。
没错，
就像。 我们衣服假设我们要让它看起来赏心悦目，
对，
但是衣架都是统一的，
对
对，
然后每件衣服它不会粘在一起，
没错，
中间是有呼吸空间的，
不能塞到看不到哪那件衣服长什么样的。
再来就是我已经减量完之后，我衣架也统一了，然后中间有呼吸空间有余裕了，嗯，我还会按照颜色
颜色分，
对、啊、基本上我觉得收纳
还要长短，没错，长短要分
收纳某部分它就是一个陈列嘛，
对，
我们去观察卖场它怎么放我们就怎么放、
哦、但是要百货公司 Costco 的不行那样放
就像一般的服装专柜它一定都是按照颜色
排列，
对，
看了就很舒服，
然后中间有点浪浪的，对不对、
嗯、
那就像我们去看鞋子的卖场、嗯、一样，是它鞋头会朝前，
对，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脱了就是可能随便丢地上、嗯、好一点会开门放进鞋柜、嗯、但是我们都是鞋跟朝外，
对，
你就会看到后面比较脏的部分、嗯、可是说你是鞋头朝前它就很漂亮、嗯、又或者说是书柜、嗯、我们书柜你看、
啊、有的人可以把书摆得很漂亮，
分颜色放，哎、欸。
我觉得那個分颜色我会找不到、
哦、因为我没有在看书啦，
摆漂亮的，是不是
摆漂亮的，
我自己都会按照主题来分，就比较找得到、哦、可是通常你会看书店都怎么摆、嗯、它一定都是按照高低、
哦、
然后把书背推齐，對對對對對、嗯、
没错、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前面要对齐、嗯、
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观摩店家都怎么陈列东西，
對，
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模式带回家，
没错，
家里的陈列就会变好看、
嗯、我有看过一个整理师，他是说书，我也不知道在网络上看到、嗯、他就是书的书背有很多颜色不好看，所以他全部
都会拆下来，
没有，他都放过来放白色那
一面。我看到国外有一些人，我就想说
可是放白色
太瞎了吧，
那你怎么
看
看
不到啊，
没有，他应该就是那些书看完其实他也不会再看，
就不太会去翻，
不是他要再看到是要什么时候，所以他就全部把它倒过来，就是白色的那面、哦、全部对外面，
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咯，
大家就不会看到很多很多颜色。
我看到国外就是有按照彩虹颜色排列的那种、哦、可是 我根本不会
记得那
本书的书背是什么颜色，所以我找的时候找不到
啊，要跟成品一样啊，什么商业
商业，
对，
排行榜，
对，因为我家书可能没那么多，
对，
你按照量你这样才知道说，對對對啊，理财
光小朋友就好多，小朋友的书又大本小本、
哦、对，小朋友 是最烦的，
绘本有大有小，
对，绘本比较那个
要放好，
绘本最烦。
哎、欸，那想要来问老师，老师一定有、老师当整理师大有多久啊？
应该是说我算是同时是室内设计师也
是整理师、嗯、
对、嗯、所以就是应该说算起来有七六七年、
哦、六七年，
但是是同时在做、
嗯、那我
然后疫情之后、嗯、因为就不太能够去别人家里嘛、嗯、所以我就比较走线上的教学、
哦嗯、现在开始又可以了吧，去人家家里
比较可以了、
啊、嗯，那因为我知道如果长期居住在很乱的环境，就是除了
心情
身体不好心情也会不好、嗯、那老师有没有什么曾经遇到的客户就是被你改完之后
上市上柜
生活上有什么改变，或者是哎、欸，你相信风水吗？
我自己有稍微钻研一下
啊，对，好像是一
定都会稍微要懂一点，
对对
对，至少我们做格局的时候都会避煞干嘛干嘛的、嗯、但是就是就学员来讲其实看到蛮多令人开心的改变、嗯、最多的其实就是瘦身了、欸、
瘦身
为什么
他本人瘦身
一直去收纳吗
应该是说
走来走去走来走
去之所以会胖起来是因为第一个他睡眠品质差、
哦
嗯、啊你走胆经走肝经不是走肝胆的时候不是晚上十一点以后吗、嗯、
对对 对
啊你睡不好你就容易胖嘛这是第一点、嗯、再来就是说你若厨房整个都很杂乱你其实懒得在家里下厨、
嗯、对
或者是你的桌面像刚刚讲你已经变成供桌了你根本
没办法就买外食
你就吃外食、嗯、你也会容易胖、嗯、或者说你家里已经乱到你根本也没有办法在家里有一个空间可以做运动干嘛的就是也容易发胖、嗯、它有各式各样就是只要你家里东西多、
嗯
你其实很难过健康的生活、
嗯、
所以你就很容易胖起来、
嗯、
所以其实每一次学员比如说跟着这个整理的流程走一步、嗯、走一步一步走大概一个月之后他至少最少都会胖最少都会瘦两公斤、
嗯、
有一些是一个月可以瘦到六公斤
哇
所以就是说在家自己煮饭蛮重要的
对真的、
嗯、但是也有少数人会胖起来、嗯、那是因为他们整得
太
嗨
了太开心
了、
嗯、
他们熬夜整然后就吃宵夜、嗯、就胖起来、嗯、但大部分都是、嗯、瘦身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本来想要换屋
对
但是现在房子很贵
对
换屋其实要花更大的一笔钱、
嗯、对
所以他们其实整理完之后发现哎、欸，其实我东西装得下、嗯、我其实不太需要换屋、
嗯、哦哎呦、欸哦、那这样真的省很多哎、欸
嗯、对、
啊、也有些就是说他们房子卖了很久都卖不掉
对
那你 那么乱抛在网上，谁要来看你？
这个也很重要，真的。
对，所以你当你整理完毕之后，他回复一个干净整洁的样子，你再拍照，哎，就会吸引人来买。就有些人，有一个人学员就是他已经卖了两年都卖不掉，那个房子是在美国极大，他就是也是断舍离之后房子就变得很整齐，不用找人来 staging 做宅装，他都可以
很快就可以卖掉。对，谁不喜欢干净整齐呢？
还有一个比较妙的是，他家的狗常常爱咬他，自从那个环境变干净之后，那个狗就脾气变温和，就爱咬他。
宠物也会受影响。
但是不是老师有很多，你有遇过那种有囤积症的
宠
物吗？
有，
因为像日本不是常会拍这种节目吗？
美国也有啊。
然后就说他们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是要去解决他心里面的
看医生的
问题。
对，其实大部分会囤积人，他就是缺乏安全感跟缺爱啦。
啊，真的？
对，
所以比较不是物品的问题，那个是要先解决
心理的问题。
哇，真的是帮人家整理房子，好像是救他一命。哎，真的哎，
然后会变健康，然后跟家常家
老师，你要不要来救我们三个人一命？
家里的关系也会变好。
是，对，因为真的杂乱的环境会让人很阿杂，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起争执。
对，我本来是很能够东西很乱的人，然后我老公就是一直会跟我说，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心情不好吗？然后我是真的不觉得，
没有想到。
对，大家被他念习惯了之后，我就想说好了好了，就开始
收一下。
然后然后我老公非常注重断舍离，所以我就是定期就是得就是
丢一些东西
、也蛮符合我喜欢做的事情。
对啊，
对，
好玩啊。
然后我真的有觉得好像人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呢，就只要收纳好之后，就会看起来很舒服。
所以我房子真的越换越小。
真的，
我之前在2010年的时候，那间房子扣掉那个公社虚坪之后，室内还有46坪，
很大，一个人
超级大，
太大了，
你在里面跑吧。
真的，我讲话有回音，
对，不会怕吗？46很大，
是蛮爽的啦。
可是我现在这间房子就是实际坪数是15坪，
哇，差这么多，
对，合理啦，你一个人15坪，一个46坪，这不合理。
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现在东西很少，就即便是只有15坪，我看起来空间还是
也很舒服，
人家会以为那是20-30坪。
对，对对对，真的好重要，
真的想要有自己的15坪，
真的
真的，有小孩子不能过来，这15坪就
是我的，
对啊，
准过来，
有结界，
对啊。那我相信很多人的家里都是，东西真的都会太多，然后主要有时候如果自己想要少也没办法，因为小朋友啊、长辈啊那种一起住的家里就真的非常的难。那你觉得在这堂课里面老师会怎么样教大家怎么跟小孩或是长辈沟通吗？
有，就是会有沟通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外在的因素怎么干扰你整理，你可以先从自己做起，你先把自己的物品整理好，然后再去对外扩展到也许是公共区，但是你到公共区就会碰到跟家人沟通的问题。
对啊，
可是他先看到你自己的东西整理
很整，
他也会向往，
他可能会向往，也许他就会愿意 follow 你的脚步，做一点点的转变，这个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了。
大家互相，
就像我被我老公影响，
对啊，
不得已。
然后我也会教大家，比如说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你不要用骂的，
非暴力沟通，
你不要用骂的，不要用要求的，你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会比较和缓，比较能够渐进的去影响对方。然后我还会提出那个像是肌肉测试以及风水的那个小小的单元，告诉大家说，哎，可以用这个工具去说服对方说，也许某些东西可以放手了。
所以就是比如说风水的话，就可以跟他说，如果你房间整理
干净，
我跟你说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你会赚大钱哦。
对啊，你这
说你会赚大钱，你就会马上去改，
我马上丢，
马上丢，
马上丢，
马上。
对，如果是我妈的话，她连房子格局都改，
墙都可以敲掉，
墙都可以敲掉，
啊，笑哦。
对啊，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玄关乱成这样，
没错，
财神都不想进来。
真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呀。
我觉得关一个玄关，很多人家进来就真的，
对，你一走进去就会觉得对，
对，
所以真的是神奇，
这个课程真的可以帮助大家很多。那我想知道老师的课程，这次的无痛居家整理学整堂课呢，很丰富耶，
有45个单元，
哇，
上课的时数有超过9个小时，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45个单元有是要，
例如有什么？
例如有什么？
因为一开始就会带大家认识自己，你的价值观，你的需求是什么？
好细哦，
就是 前面都是在 build 你那个心理的状态，然后设定目标，设定截止日期，用那个艾森豪矩阵去看你自己的需要跟想要，投资跟消费的不同，然后把这个正确的消费观建立起来，就不会乱买回来嘛。一定要先，你不只是要，应该说我们一般就是
老师从心理出发，不是只教你怎么样表面上的整理东西，
先从心理出发，然后再开始进到整理的技巧。那个整理的技巧就包括我们先从个人的衣柜开始整理，就最贴身的开始整理。
对，哎、欸，我觉得内衣裤袜子我也好不会整理、哦。
一开始就是内衣裤袜子，
哦，丢掉啊！
不，哎，我已经很少了，没有很多啊。哦，那怎么把它放好，把它收、
就是、
收好？我觉得也很难。
有很多细节，包括怎么样筛选那个条件，怎么设定，然后关键字怎么设，然后最后是怎么折叠收纳，就是从内着开始，然后推。展到比如说上衣，然后裤子，然后衣柜结束之后，到了个人的物品，从你的鞋子、包包、你的工作区域、你的书、你的各式各样的
化妆品，怎么放、怎么折，好像都很重要。
把自己都搞定了之后，进到公共区域，就是客厅啊、玄关啊、阳台什么之类的。
阳台很多人的
阳
台也很多。
简少年有说，
再来就会进到魔王的关卡了，就刚刚提到
厨房。
厨房，然后储藏室、儿童房，然后包括比方说有些已经家人过世了，有些遗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或者是回忆类的东西特别难处理，很多的照片、很多的回忆，那些东西要怎么处理？
我好会丢这些东西哦，我怎么那么没有？
我也会，我觉得那个东西你那个回忆，如果你需要看到这个东西才想起来的话，那真的是可以丢了。
你可以跟老师一起讲这堂课，好有说服力哦。
就是，就对啊，回忆不需要靠东西啊，
回忆在自己心里就好了。
是啊，
之后就会再介绍，就是刚刚讲的，比如说跟家人沟通的工具和说服的一些技巧。最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单元就是教大家怎么做基础的软装
哦，这好重要，
这个也有，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很需要
的，基础的软装都是
不用找，不用找人家来装潢的，自己可以做的那种。
但是软装的前提真的是你家没有杂物，
没错，不然怎么放都很丑，
怎么软装都很丑，
没错，
对，
所以就是先减法再加法。
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看那个我们不是之前会看那个什么北欧的那个什么状况，其实他们也没有到很干净，你们有发现吗？就是他书也是各种颜色啊，然后那个沙发上会各色抱枕，
但是那些都是软装，它没有杂物啊。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可是看起来还是不会让你觉得，
因为它没有杂物
不舒服，
对，
还是会觉得很干净。不是说真的要丢到好像变成无印良品那样子才是哦。对，我觉得像那样子也很好看，
对，就是不用为丢而丢啊，就是让你的画面呈现出你目标
是
什么的样子，你可以在那边做你想做的事情。对啊，我就觉得那个就 OK，
很好玩。现在讲的我回家好想赶快立刻
丢东西，
收拾个什么。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有机会接近像 Philips 老师这样的人，
真的。
因为我如果有时候去买这样子的书，或是滑这样 IG， 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灵感来整理自己的家。但如果你一直抗拒去面对这些的话，你就会一直活在一个不舒服的环境。
对，要执行，
对，不要将就。
对、
不要将就说出来，对，
不要将就，这样我可能会离婚哦。这句话讲听了，
有点好可怕，
好可怕。
要讲究，不
要
讲
究，不要将就，
要讲究，不要将就。
老师，你接一个案子通常要多久可以收完？
哎，这个有很多
一般小家庭，
就是视他的东西量
量，
他抗拒丢的那个状态而定。
所以也可以不想学，就只想叫你来
收，说你可以来帮我弄，
也可以，但是那样他很容易就会复乱，因为他如果自己不学会，
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对啊，如果我每次叫阿姨用，然后用完以后我就会
有乱到，
因为我没有跟着
你
看啊，我不知道
去哪，
对，
一定是跟对方沟通完，然后搞清楚他的联想的逻辑，东西要怎么放他找得到，
所以要买这个课程给阿姨看。
对，而且我老师，那你的课程里面会有介绍浴室的收纳吗？
有啊，当然有啊，它很重要。
浴室
是
什么？
而且浴室最重要其实是视觉降噪。因为你的瓶瓶罐罐、你的罐头机都挂出来的时候很可怕。
我那个时候就是做了一个很长的那个洗手台，因为我想说我要在洗手台上面做很多事情，就是化妆，因为我喜欢在厕所化妆。对啊，最后我就发现，那我如果把所有的化妆品那些保养品都放在洗手台上，就看起来很乱啊。那我想说，那我为什么当初要做那么长的洗手台？
你没有放收纳的？
有，我有把它
放
下，收纳已经放满所有的保养品了。
你到底多？
那你保养品太多了。
那可是桌上还会放刷子啊，刷子啊，然后还有化妆一些化妆品，
你要确定哦，
还要放梳子啊，还要放吹风机啊。它那个台面上还是会有东西啊，
对啊，太多了啦。
你还是可能用一些 收纳工具让它聚拢起来，比如说用托盘或用收纳盒，让它看起来比较整齐。
而且我觉得那个选择也好重要，就是如果选的不够漂亮的话，就看起来不好看。
对对，
我们教大家怎么选漂亮。
嗯，老师教我们怎么选漂亮
吗？对，当然。
哦，好重要，
哦、好重要。
就是买贵的、啊，不是吗？
不是买贵的，不一定哦。有时候贵也是个很丑、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大家各讲一个，现在回家最想要改变的地方。
小孩。
嗯，我
也是
小
孩，我
觉得
小
孩的玩具柜真的很需要，
小孩的作品
再丢一点啊啊！对对对对，小孩的作品真的好棒、哦，
真的。
然后他们都会用那一种哈，这个我在学校怎么样怎么样
的，我做粘土哎、欸，
超丑哎、欸！
小孩作品真的好困扰，
对啊。
应该说小孩的创作跟作品是两回事，
然后时不时就要拿出来，
创作会源源不绝的出现 啊,
啊，
可是他能够称得上是作品吗？
作品
吗？
没有啊，
对，所以他
不是他自己觉得
他认为那是作品。
所以就是最好是用空间来限制数量，比如说我们
只能这边放
的，很难沟通。没有，我连一面墙都不想给他。
对啊，
我就是
我就给他一个抽屉。
我有粉丝跟我分享过，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跟他讲说，我帮你拍好了，在这个照片里面
我用过了，
没有，我是还没试，
我试过了。
他不行，
照片就照片，我就是要玩的、啊。他觉得那做出来的东西，他是要拿去，我还没拿给阿嬷看呢、欸
哦，那就去拿去阿嬷家，不要拿回来。
我们现在住在阿嬷家
啊，或者他想要贴墙上，就说我们拿去阿嬷家贴，这样
阿嬷家好可怜，
阿嬷家阿嬷不在乎，
我们在乎。
哇，太难了，
对啊，哦，好厉害哦。
我觉得反正跟小孩住的就会想要处理小孩的东西，
对啊，
跟长辈同住就会想要。
对，
我觉得长辈好像才多，
长辈才难吧？因为你能丢小孩东西，不能丢长辈的，
可以啊，
真的会被生气配。
哎，如果是婆婆的嘞，
我不敢。
公公的嘞，怎么丢？不可能！
我婆婆有次在群组说，她有一间储藏室想要整理，然后就问她的孩子们要不要去，就是整理，然后都没有人出声。我就说我来，我来，我好想把她丢东西，但她婉拒我了。
看她多怕你，
怕我乱丢。
最后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Phillips 老师的无痛居家整理学呢，这个课非常的丰富，刚刚介绍，相信大家都觉得很有兴趣，因为从心理出发，然后到你的外在，甚至到美学，然后到怎么收纳，老师都会教。上课时数呢，总共超过9个小时。那目前呢，是在知识卫星的平台募资预购中，在4月14号以前呢，有低于5折的限时优惠呢。而且呢，输入优惠码 Miss O 350，还可以再折350块 哦。
也太划算吧？
对哦。所以更多的资讯可以参考节目的资讯栏。最后再请问老师，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吗？
就整洁的空间是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的，所以尽量让自己朝那个方向前进吧。
讲究，
对，
不讲究，
不要
跟着我念一次，
讲究，
不将就。
大家赶快去买课吧。
OK，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